那么劳伦斯号进入永暑礁的12海里内航行，这也是美军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来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也在这个星期发表了报告，说中国在持续加强射程可以达到美国关岛的导弹发射能力。南中国海的紧张是不是有可能触发战火？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析的是台湾的军事专家、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施先生您好。
哎，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施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过去1个多月中国方面在永暑礁其实也是动作频频，除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登上了永暑礁，中国的海军巡逻机也首次降落在永暑礁的机场，这是不是美军劳伦斯号前往该海域的主要原因？永暑礁作为一个岛礁，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
这样子啊，就是说大陆它近年来我们看到它在它所拥有的南中国海的这些岛屿上面啊，特别是南沙群岛里面这些岛，因为这些岛在过去来讲，由于大陆他们来的晚，所以他们在南沙这边他们占到岛礁相对来讲是比较小，但是这些岛礁呢，其实是在这个1947年左右吧，还是那个当时就由那个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内政部的方御司就已经宣布啊，这些其实当时是由中华民国所接收的。而且是其实当时二战之后呢，这个其他几个大的强国也都没有意见。那也就是说，其实整体来讲呢，当然大陆在领有这些岛礁以后，由于他们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岛礁被其他周边的国家占去了。那后来大陆来的比较晚，所以他们占的当然是比较小，那个条件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适合人那个居住或者作业的这些岛礁。那但是他们基本上来讲，这两年来，你看到他们在这些岛礁上，这个化小岛为大岛，对不对？大岛，然后这个小岛要塞化，那小岛要塞化大岛，这个基地化，那甚至也建了这些岛屿。这大体来讲，大陆他希望做的就是要强化这些南中国海的这些岛屿或者礁，那个化为人工岛之后，能够成为就是大陆在南中国海那个等于说是这一盘棋局上面啊，能够占有更多更有利的位置。主要还是因为这样。那美国的军舰来，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它基本上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呢，它会对于大陆，它就是不管是九段线或我们台湾所宣称的11段线来讲，基本上美方对这两个这个法理依据是有存疑的，所以那它身为世界第一大的这个海洋强国，所以它就必须要持续的派军舰啊，在这个区域进行巡弋，然后维持它的这个公海自由航行权。所以就是说，严格来讲，这可以说是两个不同观念哈。我所谓观念是一个海权概念，一个陆权概念，两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啊，他们或许产生了一种摩擦吧。是，
是。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国防部，他们在今天还发表了措辞非常强硬的声明，他们质问呢，美方究竟要在推动南海军事化的道路上走多远，并且说就是因为美国军舰进入了南沙海域，这证明了中国在当地的防御建设是合理而且非常有必要的，这好像与国际间的认知不太一样。就您的观察，究竟是谁在推动南海的军事化呢？
严格来讲，其实这个原本过去它是处于一个这个平衡状态啊。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越南跟菲律宾他们率先啊，在这个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岛礁上啊，进行一些扩建，然后等等。那其实当时美国它基本上来说，因为由于跟菲律宾是美国的盟邦嘛，那而且是美国在东南亚来讲可以说相当重要的盟邦，所以其实相对来讲，美国对这些就是它的盟邦之间的一些做法，然后并没有强加的约束，反而是中国大陆做了比较大的动作以后，然后美方对这些事情有意见，那个这个对中方的作为颇有意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对于中方来讲，他们就会认为是美方在这些事情上面来故意找茬等等啊。你如果说你今天你要能够说秉持你的这个标准跟道理，然后这个普天下皆准，那你是否也应该先约束其他国家的这个作为？但是当然以美方来讲说，他是希望他把当时一个状态啊，就是说他希望当那个状态冻结在就是美方开始介入南海事务，希望各方维持现状。 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情况来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由于南中海基本上就在中国的那个南边的这个边上，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它势必啊，为了它的全球战略布局，它一定要维持这个南海的这个自由航行权，对美方来讲。但大陆来说，那它由于现有的这些岛礁呢，是它等于说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经营，特别你也看到，它其实在这些岛礁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岛礁，你虽然说化小岛为大岛，用人工岛填起来，它其实在国际那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面来讲，它其实在法理上来说是有些地方它还是有些问题。但是现在大陆他们透过那个机场的建设，甚至未来可能要赋予这些机场这个国际民航编号 ICAO 的这个编号，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大陆其实在非常努力的要让这些南海的岛礁的这个现况啊予以现实化。所以我个人觉得两方啊，美方跟大陆之间啊，未来在南中海的问题上面应该还是保持一个斗而不破的格局，也就是双方还是会继续坚持立场，然后美方继续坚持着它的自由航行，然后中国大陆也会坚持它现有的这个九段线啊，这两者之间，但是这两者之间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竞逐关系，然后它是会也许是那个会擦枪，甚至可能有点小火花，但是不至于那个擦枪走火，甚至于引发全面战争。毕竟就是美中两个大强权如果在南中国海起冲突的话，对周边甚至于全世界都不是件好事情。
对，但是施先生，我们想继续针对您刚刚所提到，我们大概最后剩一分钟左右时间，不可否认外部仍然有相当多的因素在影响南中国海的局势。比方说我们看到美国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他们的报告就说中国持续在加大他们的导弹能力，射程可以达到美国的关岛，而中国的官员这个也没有这个软弱下来，他们上个星期就有外交部官员说，如果有关国家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中国会像弹簧一样反弹更大。
我听到，听到。
是，您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
中国官员说，如果这个外界继续的向中国就南海问题施压，中国的反弹会更加大。那么，如果南中国海情势继续这样下去，您真的认为只是可能会擦枪，但不会走火吗？
因为其实这两个国家，我们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两个国家，基本上来讲是现在大概是那个数一数二的这个强国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两个数一数二强国在这样为了这样一个区域上的这个问题，双方彼此之间有旗舰而产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话，其实对周边真的不好。我个人还是认为，双方的领导人在未来的这个会面之中，或甚至于我们也知道，那个奥巴马先生大概任期也是到明年年初嘛，那未来的美国总统会如何的采取他的这个南海政策呢？我觉得双方可能会在美国的新政府产生以后，双方还会有一段时间这个磨合期。但是我个人认为，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格局应该是可以确立，因为毕竟两个国家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关注南中国海情势，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